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和福音您都看过了吗？
都看过了。你是不是也看过了？怎么了？是不是又有什么问题呢？
是有点问题，想跟老爸请教一下。老爸，这个主日的福音当中啊，圣马古他记述说耶稣派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宣讲福音的经过和一些规定啊。那我的问题是说，耶稣收下了十二个门徒，到他复活升天，也不过只有三年多的时间嘛，哈。那就算这些门徒时时刻刻都黏着耶稣好了，那这个时候才三年的时间，再说他们的职业的关系，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不是这么高这么多，他们能承担这个重任吗？那么再说这些门徒们的教育程度真的不是那么理想。
很好啊。昨天丽莎也问这个问题的。正好今天我们来研读这主日的弥撒里面的读经福音，就可以在中间找到答案了。丽莎人呢？
丽莎刚刚说她有点头疼，进房躺一下，那我去喊她一声。
丽莎，
都别喊，我来了。
丽莎头疼好了些吗？
好吧，我没事了，头不疼了。我们现在就开始读福音跟读经好了。
是，老婆大人。今天老婆大人玉体有恙啊，所以读经跟福音，全由我一手包揽下来了啊。
你就见义勇为了。
谢了。
老婆大人就休息休息啊。好，我们读经一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亚茅斯先知书，我们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十五主日。那么我们要攻读亚茅斯先知书的第七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那时候贝特尔的司祭阿玛泽雅对亚茅斯说，先见者你走吧，赶快到犹大国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讲预言吧。在贝特尔不可再讲预言，因为这里是君王的宫廷，王国的殿宇。亚茅斯回答阿玛泽雅说，我本来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弟子，我是一个牧羊人，也是修剪无花果树的工人。但是当我牧羊的时候，上主招了我来，上主对我说，你去向我的百姓以色列说预言吧。这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之厄弗所人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愿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赐给我们各种属神的福分，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圣洁无瑕。他又出于爱心，按照自己的决意，借耶稣基督预定了我们成为他的义子，而归他所有，使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是他在爱子内赐给我们的恩宠，我们借他爱子的血，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获得了救赎和罪过的赦免。天主把这恩宠丰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都是依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按照他的措施，时期一满，就是上天下地的一切重归于基督。我们也是在基督内才得作天主的基业，因为我们是从那位按照自己旨意计划施行万事者早已预定了的，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你们在基督内一听了真理的话，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并且在他内接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四业的保证，使天主所立为四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 以颂扬他的光荣。这是读经二的部分。接下来我攻读的是福音的部分，要攻读的是圣马古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那时候耶稣召集了十二门徒，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并赐给他们驱逐邪魔的权力，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手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旅行袋，口袋里也不要带钱，只要穿一双鞋一件内衣就够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哪里，进入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为止。如果某地的人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从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要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他们就出去宣讲，劝人悔改，并驱逐许多魔鬼，给许多病人复油，治好了他们。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跟福音部分的内容。
好，我现在先讲一讲哈。
哎，
你看那个是多玛刚才所讲的，就说哎呀，这些门徒只有三年的时间，
对啊，
怎么有资格去讲呢？
嗯，
在读经一就告诉你了。
哦，
哈，读经一年不是说这个是牧羊人，
嗯，
他只是捡那个无花果树的
工人，
工人就是牧羊。
嗯，
可是天主告诉他，你去以色列去讲先知的话，
嗯，
预告什么事情？
去预言吧。嗯，
那有预言，他怎么会讲？
对啊，
天主告他，他就会了。耶稣派遣门徒，
嗯，
势必给他们一种能力，
嗯，
所以这个答案就在读经一。
哦，我看了三遍还没有把它看出来。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哈，你比方说我们在每一个教堂里面的什么这个传接会里面都有福传组，福传组里面在跟这个慕道者，我们在报告我们的心得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经验的时候做分享的时候啊，也不是每一个教友都能做。哎，
对，
那也有很多的这个人也是很资深的教友了，可是他们就是讲不来。那有的人就能够侃侃而谈，那这也是天主拣选他们
吗？这么讲，这叫圣召。
啊，这叫圣召。
有圣召的啊，天主给你特别的恩典的，
嗯，
就会了嘛。那天主给我们恩典，有的是语言的，有的是音乐的，
嗯，
是不是？那有的呢是劳力的，你特别眼睛特别亮，哪里有什么事我去动手做的。不同的人赋予你不同的恩典。
哦，天主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材施教，他能做什么就这样去做什么。好厉害，
他不是因材施教。
怎么不是呢？
他是唯才是用。
诶，这不是一样的事吗？
不一样
啊，不一样啊！
他无才干变成你有才，
嗯，
老爸更厉害，
嗯，
老爸更厉害。
好，那你看这个读经二里面，他也不是告诉你很清楚了吗？对不对？一切归于基督。
嗯哼，
嗯，基督给我们怎么使命，我们就会达成什么工作。
哦，基督给我们什么使命，嗯，我们就能达成这个使命所要求我们达成的工作内容。哎，对吼。怪不得他能当十二门徒啊，我们不能当十二门徒啊，齁。嗯，
不过这个重要的不是在于门徒。我倒觉得有一件事情呢是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啊，
嗯，
很重要的事情。耶稣要求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教。
嗯，
记住哦，是两
个
两个。
嗯，
一方面呢让他们有足够彼此
照顾的
这种能力。
嗯，
另外一方面呢一旦有什么危险的时候，好像两个人还有帮手啊，所以要两个两个出去啊。那么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看到一个比较厉害的狠角色们都说，我自己就行了，
一个人就可以了。
对，包括讲道理啊等等啊。我想，其实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像我们家里的这些成员们，
嗯，
那么经常也会出去有慕道班呢，啊，做一些分享的工作。
嗯，
我常常提醒大家，两个两个是很重要的。
对
啊，
有的商量，有的可以事情帮忙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嗯，
看那个男人一个人
个，一个人生活不好，
哎，没有个助手啊，记住哦，没有个助手不好，嗯，所以呢。又造了一个女人，那也是两个人啊。
嗯，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我们是传教或者是我们平常过日子，
嗯
啊，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伴来和你一起磋商。
嗯哼嗯哼，
啊， 因此呢，如果你有纵然有天大的本事，
嗯，
那么你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一个人一起帮衬着你啊，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然后呢，接着他又训示我们说，你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手杖，什么都不要带，
嗯，
啊，那也不要带食物，不要带旅行袋，
不要带
钱，口袋里不要带钱，
嗯嗯嗯，
那么只要穿一双鞋，一件内衣就够了。
什么都没有就安全的多了，人家抢不到你东西，
一点都不错啊。
可是现在人很狠的，我抢不到东西，他抢了他的命啊。
不过这还是少数了，到底来讲还是少数啊。那如果其实包括省长在内啊，那你都可以看到我们许多的省长，他们都过着最简单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其实呢，在你宣教的过程当中，你的包袱越少啊，
嗯，
你宣教的能力越强。我们常常在我们节目当中举一个人，那就是普归宇神父。
嗯嗯嗯。
那么因为我最近呢跟他也有一些相处啊，嗯嗯，我就发现一个特质。普神父呢，人家送给他什么，
嗯，
他就与人分享什么。
啊啊啊，
他告诉我们说人家送很多米给他，
嗯，
啊，
嗯，
那么他呢就把那些米
嗯
送给一些，嗯，来台湾工作的外地的这些劳工朋友们。
嗯嗯嗯。
啊，那么人家送给他书，
嗯，
那么他就跟传协会跟或者是本地的教友做分享，
嗯，嗯
啊，因此呢，他有什么，
嗯，
他就与人分享什么，
对，
啊，甚至有固定的人来跟他要钱，
嗯，
感觉有点像领薪水，只是那个数量不是那么多，
嗯，
对，他也照给，
嗯
啊，那么他非常特别啊，他呢也不管说是他自己的所谓辖区啊，
嗯。
啊，因为他目前是台湾台北县的省府，
嗯，泸州，嗯，
哎，但是呢，他呢看到南部中南部某个教堂，
嗯，
没有圣母军，
嗯，
啊，没有人去帮忙，
嗯，嗯，
那么他老人家呢也可以在这么繁忙的过程当中，
他
也一个人下去帮忙啊。那么当然，当一个神父这样做的时候呢，
嗯，
你就看到他的教友也就跟着这样做了。
嗯，
那么他们教堂呢，大概有200多个教友，
嗯
啊，那目前呢，他有9团的圣母军，
还有一团是小朋友圣母军团。
对，嗯，如果我们按一团10个人去算的话，也就是说，他有教堂有一半的人
都是
圣
母
军，
嗯，
因此呢，他们教堂可以在3-4个月当中，
嗯，
就有20-30个人领洗，
对，
啊，
嗯，
那么他也告诉我们，韩国有一个神父可以引领5000人进教，
嗯，
他说别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啊？
嗯
嗯。
所以我想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但你宣教的时候不要带太多的东西，而且你要有觉志啊，
嗯，
要有一定的决心跟信德。
对对对。
那么天下的确没有难事，
嗯，
只要你愿意。
讲谈到这个普神父哦。
阿们阿们。
嗯。
哎，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喊阿们呢，
对啊。
你看多奇迹啊。
嗯。
丽莎头痛。
嗯。
打开圣经，
他头痛，
一讲起福音，侃侃而谈，头痛都跑到哪里去了？
那是我帮他读的福音的，
所以我要感恩在这里呀，啊。
没有，老爸，他是借口头疼，他进去去深思去了，他去祈祷去了，嗯，他有这么一大一天的事，
不管的，我看到就是打开福音，可以治
头，他就好了，
嗯
嗯，
能治头疼的。
嗯，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比较多，
嗯，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一下。
哎，你刚刚开口讲了话，老爸阿们你就不讲了。
嗯，对，阿爸我阿到了。因为我是那个普神父，我曾经访问过他。
嗯嗯，
他真的是一位这个很朴实的那种，也很诚实的啊。他有什么？他这个教会里面，他看到台湾教会里面有什么，他觉得是不对的，或者他觉得应该可以改进的哈，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说啊。
嗯，
而且我那次去访问他的时候，我是赶一早7点钟就去访问他了。好，先去访问他们的这个传教会会长，因为他是这么大这么老的一间教堂里面，然后又有这么多的圣母军团，他光单单原住民就有2个圣母军团的啊。
好，
那参与他们的弥撒，这普神父很有意思。我只想说我是个教友，在后头望弥撒就好了嘛。诶，他在前头，就是弥撒要结束了啊，要在做最后降服的时候之前，他说了一句，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真理电台的记者到我们这边来访问呢，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说几句谎言。
嗯，
是，但说话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很困难的问题了。嗯，但是怎么样能把这个神父他的苦心孤诣啊，把他表达出来， 我就在从座位走到讲台之前的那二十几步的空间里面，我想出来了。
嗯，
哎，
你怎么想的？
嗯，
我说，当然，那因为当地的教友是讲闽南话的教友比较多，我用闽南话讲，他们也觉得，哎，这个人很厉害，那个又会国语又会讲闽南语。嗯、我说，这个神父他有要带5000个人进入教会的宏愿大志。
嗯，
今天在这里，各位，你不帮他，谁还帮他？好，然后这个每个教友就听了以后就好像很茫然。我说帮他很简单，照着他的话去做，跟着他的步子走，这就帮他了。啊，当然我不晓得后来是怎么，后来看到那个普神父也说，嗯，你很厉害，你的国语讲得很漂亮。
国语讲得很漂亮，因为他是韩国人啊。
对，哎，
不过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不是、嗯台湾地区不是本地人的神父、啊、
对对对，他是韩国教友，
他是一个外国的神父啊。但是到台湾来以后呢，他真的是用心耕耘、
嗯、
他也说过他经常会去回韩国向那位神父要带5000个教友的那个神父去请教一些事情、嗯、后来他的结论就是运用圣母军的力量是最容易带领教友的，因为圣母军所做的就是一种探访的工作，这种探访啊，尤其圣母军以圣母的名义出去，太多人感动了，感动的人比用抬着耶稣的名出去还要感动的多。
好，哎，我们晓得这泸州圣
天主堂
由他来了以后啊，就是回流的新增的
对对对
一倍，
嗯
嗯，
的确是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要叫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参考的，就是你的付出去热忱越多，
嗯。收到了回馈就越大，
自然而然呢，教友的感受力就越强。
对，
基督留给我们的就是爱，你让人家感觉到爱，你感觉到关怀、嗯、感觉到说他是处处用语言用那个肢体在关怀你，在亲切招呼你，那些平常不爱进教堂的也都回来，
慢慢就进教堂、嗯、
那将来那东西很奇怪、
嗯、
人越多、哎、新的人就参加的越多。为什么？你看每个店新开幕的时候排队的越长啊，它的生意就越好。
嗯嗯嗯。
所以现在也能够讲说，哎，我们要新开店的时候来捧场来捧场。
嗯。
你不买没有关系，帮我们排队就好了。就是这样子。
嗯，捧人场。
就的确是这样子，说人气要旺，
嗯，
要把我们爱通投进去，
对，
自然而然就旺。
嗯嗯嗯。
啊，这个是韩国的神父给我们的一种启示，就是什么？我们讲一个人来，
嗯，
照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
那我们今天是讲了很多
出去、
很多里面的不带这个不带那个哈，
嗯，
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可以探讨的，我们慢慢再来讲。
嗯，
我今天是说用这个做见证，但是我们晓得，任何的神父修女来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单枪匹马，什么都不怕
的
就来了，话也不通，
嗯。
怎么沟通，
嗯，
他自然而然就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讲说必须信心爱心依靠天主，万德就来了。
嗯
啊，有信有爱就有万。好了，我们继续谈下去。
嗯，最近我到台南的安平访问了吴道元神父，就是瑞夫义治中心的主任。
嗯哼，
瑞典人。
嗯哼。
讲了一口漂亮的国语，然后还没有废话，他的录音完全不用剪接，就做起来很方便。而且他是讲，他说他没有想到他会去做这个中重度儿童的这个教育工作。
嗯嗯，
那我说，那你是怎么来的？他说本来在澎湖，他学过，因为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读了5年的美术。
嗯嗯，
到了澎湖之后呢，他澎湖有一个这个惠民启智中心，他带那边的小朋友做绘画的工作。
嗯，
那后来在台南的瑞夫义治中心呢，因为原来的甘神父他们的修会要调他回美国去，嗯嗯，没有人来接手。但是一查在整个教区里面，因为澎湖是属于台南教区啊，哎，有这么一个神父曾经在这个义治中心，他也在澎湖待了10几年，他说他很喜欢澎湖。那正主教找他来的时候呢，他说他以为主教要叫他做什么，他很高兴的来。后来一说要去接这个中心呢，哦，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接，因为我从来没有，我去教孩子们可以，可是你要叫我带领他们可能有点困难。
嗯，
那这个那个时候台南的主教是郑在发总主教，他说没有关系，反正你在师范大学学过，你是应该当老师的，当老师你不会你就再去学。所以他就一面做一面学啊。那现在把这里的孩子们带的，我在我的访问当中，节目当中我曾经放了一首歌，也有朋友在节目可以听到，爱在台湾这个节目里面， 哎，这些中重程度的智障孩子，他们不会看字，可是他们能唱野地的花，他们能唱圣母经歌啊、哦，当然是有老师带着了啊、哦。其中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当指挥，我就问神父、嗯、我说神父他那个指挥是指定他做呢？不是，他说他要求的、
哎、他自己要求，
对，他没事他会把前面搬个谱架在前面，手上拿一个小指挥棒啊、嗯，要开始之前扣扣扣看我这里很威严的、哦嗯哎、能把这些孩子带成这样，我真的觉得神父花了多少的心思，当然这个瑞夫义治中心的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那个地方了、哦、就像我们主基督派他们去传教士是两两出去、哦、啊，神父是一个人来单打独斗的、哦、当然他后来有他很多的助手帮他们、哦、神父也很客气，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学，说话有的时候不是很通啊，但是我在学，我希望能讲得更好。他66岁了，他要申请退休了，我说神父你不会退休的，因为你，他说他到哪里他都会、嗯、他今天不管到哪里他都会想到中心的孩子们。我说那你走了不是很想死了吗？我说你别走了、嗯、你继续坐下去吧、嗯啊。
我们今天由丽莎跟多默两个人呢就已经把我们在台湾啊神父们单打独斗能够做那么大的成绩出来，又是什么，就是把福传做一个最好的见证的。
对、啊。
那由我们这个见证里面就晓得说，哎，传教实际上觉得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是你走进去以后呢，乐在其中，就不是困难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
今天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当时的那种指令，
嗯，
是做什么？嗯、我们再探讨一下啊。他告诉你们说，哎，一根棍子，穿鞋，这鞋脚要不能穿拖鞋，嗯、因为被有以色列人以前是穿拖鞋多出去的话呢、嗯、要穿有板鞋带的鞋，因为要走比如说山路
啊。
那这一根棍子，因为以色列多山、
嗯、
啊，是要用棍子来
用手杖帮助自己、
啊。那么这个一根棍杖呢是有值得考虑的，因为有在解经里面有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嗯、啊。还有穿一件内衣就够了，因为天气热嘛，洗洗就算了啊。
嗯，
还有呢，最简单的食物，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食物吃什么？
有什么吃什么？到哪里吃哪里？
因为他这里有两个历史可以给我们做看、嗯。第一个就是说，旧约里面有提到亚伯兰在这个帐幕外面的时候呢，他招待过往的客人。
嗯嗯。
那也就是告诉什么？从旧约开始，这些地方的人民都有接待这个外来客的那种美德在。
嗯嗯嗯嗯。
那么新约里面呢，在伯大尼。拉扎路的两个姐妹招待过耶稣跟他的门徒，
嗯，
这新旧约都可以提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走到哪都有接待了，
嗯啊，
不是叫你们都不带、
嗯，
因为他知道这种民俗，
嗯，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嗯嗯、是，
那道告诉你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钱啊，为什么要专心传教？你身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的话，最简单的。我们也可以讲，我赤裸裸的过来，
嗯，
只有一颗心，
嗯嗯嗯，
带了就一颗心，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就专心去。有口袋的话呢，哎，总要藏一点东西，
藏一点东西，带一点东西，
连这些都给你都不要，
嗯。
那我们现在讲说哈，他说在这个是马尔谷这个福音里面呢，有讲到除了一根棍子以外，什么都不带，
嗯。
但是在马窦跟路加里面呢，他就讲说连棍子都不带，
哦，就光身一个人就去了，
哎、棍子都不带、
嗯、
啊、
嗯。
那所以在一个马古福音呢，我们也很多人去这样解释啊，啊，你出去的时候，这个防备，
嗯，
总要一个棍子嘛，这、
嗯、
防身用
啊，干嘛
的？是这个走山路用的等等、嗯、啊。但是呢，根据人是讲是什么？因为马古是我们的伯多禄的。就是他的弟子，是他的门徒，
嗯、
他的学生呢，所以他是看到他以前伯多禄都是
带了一根棍子，
带棍子的，
嗯、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就以为是，
并且印象就写了这一句话。
嗯，嗯
那所以在路加跟马窦福音呢，他讲连棍子都不要带
啊、哦，他是直接的。
哎，耶稣讲连棍子都不要带，就、嗯、是你连防备的都不要带。
哎，可是老爸他这种观念哈、嗯，就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一个人出门在外的话，要饱带干粮、勤带伞的这种预防措施就没有了。
没有了，
嗯。
但我在
那是因为他的民情是那个样子的，
全心投入的一个问题。嗯、那 有带棍子的，我们就跟他解释什么，哎，这就是一个牧战的代表，叫你去牧羊去的，要招待羊群的。
或者他们要经过荒山野岭，一定会碰到蛇啊，什么危险的东西啊，他可以用那个去做一个拨弄的动作哈，防卫自己。
实际上他就说，他想象中间有这句话，他就把它改了。那耶稣叫你说，连棍子都不带，就说你们任何的困难都不要借助外力，外用的
自己去解决，
自己解决呀。所以你看，
置之死地而后生。
哎，你看，真的讲外国神父来的，真一句话都不会讲的时候，尤其马上就到山区里面去跟原住民住在一起，真是不简单的。那就去，比方说，精神是这样子。那两个人两个一组有什么好处呢？人的容易激动。假设我们去敲门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住在外面，在社区里，常常会有传教的，有些新兴教会、什么合一教会等等，来敲门的，都是两个人两个一组。
对，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拒绝，不一定要开门。有如果说你修养一个人不够的话呢，很容易语言上
去冲突、
打击，或者呢，容易什么，容易退缩。敲了三个门都没有办法，不第四个门不要敲了，走了，泄气下来了。
是是是，
相互鼓励。
嗯嗯，
当一个情绪激动的时候呢，会拉下来，换个人轮番上阵，又能交替作用的话，所以必须有两个人呢有互补的作用。当我今天喉咙哑的时候，哎，另外一个就接替一下。
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摩门教的他
们
的传道员出去，都是两个，通通都是两个出去的。
现在新的新型基督教其实我看到都是两个人的。
老爸，那接下来那一句比较难懂了。如果人家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从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要拂去你们脚上的
尘
土，
作为他们的反对他们的证据。
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一种习惯，因为带了尘土嘛，就说，哎，我跟你撇清关系，我没有带走你的泥沙。徐志摩讲呀，徐志摩的那口气，
到他家里去，就是我把照你们家所沾染到的，连灰尘我都还给你们，我不要带走任何一个东西。撇清关系。
不过老爸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就是说，刚才多默也问呐、哎，奇怪，这些人好像都不是有多大学问的啊，但是就可以传教啊。甚至你看，我们在福音当中还告诉我们，他们不止劝人悔改，而且驱逐许多魔鬼啊，
对，给许多人富有，
许多人、许多病人富有，治好了他们、
对，
那理论上来说，这些很多人都是渔夫了，
对，
或者是做耕作的人、
牧羊人什么的，
所以他们应该没有为人治病的能力。
对，
但是呢，当天主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随同耶稣都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想法
来衡量自己，
评估觉得哎，这些人可以做什么，那些人可以做什么，殊不知在很多时候人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就像刚才多默在说的多默也许不是一个有多大能力去传教的人，但是呢，他却在20排的路程当中，在一个圣堂里面20排的路程当中，可以唤醒那个教堂的朋友，你应该去协助这么一个愿意用心来对待你们的神父。这个能力呢，当然也是天主赏给他的。
对，那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比的曹植还厉害，
比曹植还厉害。曹植还是20步才能成诗呢，
不成诗。他一上台的时候，
他只有20排，
他只是说，只是对曹丕讲，他能面对大众讲，是不是不一样？
而且，好吧，我觉得你儿子最厉害的地方呢，是他叫别人去做，他说你们应该要怎么去做。
我所谓的你们，是因为说他是在那个堂区。
对呀、
对，我跟你讲，这就是说，你不要看在这有艺术在这里，他就传达旨意，就是要你们去做，他只是传达的呢
他是传达者。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呢，多默自从在电台工作，然后加入传教的行列之后呢，多默他就不太像
多
默了，对，他就有一点更谦逊了当然默也就跟着多了那么更重要的呢是他好像那根刺就比较少出现，那他能够更温和更委婉的去看到 许多人的需要。当然我们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呢，也的确看到很多人也许就像耶稣在本乡传教一样，不太容易接受啊。不过如果你收起你背脊上的那根刺，你会看到他们可爱的一面，同时你也知道要怎么样把天主的爱给他们，而当他们领受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因为从此他也加入了传教的行列呢。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给我们启示，传播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做的事情。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要放弃身边的一切。当然这不是叫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要这样做，而且是叫你们说你们要有那一颗心专一的去做。现在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地方太多了啊，管道也太多了。广播了，报章了，杂志了，读经了，甚至说是说音乐了哈，等等，都是一个传播福音的。那我们还可以讲说，假设我们都没有这样做，我们可以用文字投稿，给人家鼓励，用文字来做见证我自己的感受，用文字来报道我们圣坛里面的喜乐，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福传的工作得到人家更多的认同。你有什么机会你就用什么机会，不要观看，也不要说观察点，哎呀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做，结果没做，想到了就做。圣神给我们的一种就是提示一下，你做他的力量就来了，你一停顿他就不见了。